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张秀兰生命危在旦夕，家属呼吁放人；湖北舒玉兰遭非法批捕，面临司法迫害；辽宁铁丽丽遭迫害，家庭离散，警察持续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2号，山东省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兰的家属前往浦东看守所视频会见了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张秀兰。只见张秀兰双腿几乎不能走路，被两人架着会见。原本体重190斤的张秀兰现已极度衰弱，瘦骨嶙峋，完全脱了相，因此家属向浦东看守所提出对张秀兰保外就医，遭到拒绝。张秀兰曾有一个幸福美满、令人羡慕的家庭，她的丈夫刘福喜在市教体局、市纪委当秘书，后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开始自己办公司做生意。1996年，张秀兰和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刘福喜所患的严重神经性偏头痛和胃病不翼而飞，张秀兰的妇科病和关节炎等疾病也都好了。不仅如此，刘福喜修炼法轮大法道德提升后，做生意不坑不骗，讲信誉，公司办得越来越红火，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好，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富庶而惬意。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秀兰一家就遭到了残酷迫害。他们夫妇曾因躲避迫害辗转外地，流离失所5年。2016年8月，一帮警察闯进张秀兰家，非法抄家，劫走大量私有物品。刘福喜瘫痪在床，受到惊吓，身体状况恶化，不到20天，刘福喜就离开了人世，年仅59岁。张秀兰草草处理完刘福喜丧事后就离开了家，又过上了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生活。2021年12月，胶州中云派出所陈志杰等4名警察谎称是物业人员，敲开张秀兰女儿的家门，将张秀兰绑架带走。张秀兰的母亲在精神恐吓下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绑架，她悲愤交加，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2022年8月23号，张秀兰的身体极度虚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但却仍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8年。家属呼吁胶州、青岛公检法无条件释放张秀兰。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4号，湖北省汉川市法轮功学员舒玉兰女士在自家住宅楼下被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于当天被非法逮捕。目前舒韵兰被非法关押在汉川市看守所。现年55岁的舒韵兰在1999年5月修炼法轮功后，久治不愈的头痛、眼病、风湿、妇科病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健康。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舒韵兰多次遭到中共人员绑架关押，还曾被非法判刑。1999年12月，舒韵兰前往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当天被送到汉川驻京办事处，第二天被汉川国保押回，关押在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禁1个月，罚款2000元。2001年，舒韵兰在北京通县的一个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遭人诬告，被绑架到北京通县看守所非法关押3个多月。期间他被刑讯逼供，遭架飞机、罚站、双手反铐暖水管道上一整夜，不让睡觉等折磨。舒韵兰绝食抵制，遭到野蛮灌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才被释放。2008年，舒韵兰在浙江千岛湖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再次遭人诬告，被警察绑架到千岛湖区公安局，被脱光衣服搜身，强行拍照，3天不准睡觉。后来舒韵兰被浙江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3年后假释回家。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田丽丽女士因坚持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人员绑架、关押、洗脑、判刑等各种迫害。中共二十大前，抚顺市公安局国保警察接到社区人员又频频骚扰田丽丽一家。田丽丽从小跟母亲刘秀琴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母亲刘秀琴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多次被骚扰、监控、抄家、绑架、关洗脑班，被非法劳教。为避免骚扰，田丽丽和母亲被迫离开家，在外漂泊，她的丈夫在压力面前被迫与她离婚。2018年，田丽丽遭绑架，后被沈阳市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她的母亲刘秀琴奔走营救，实名向辽宁省纪检部门、辽宁省高检等相关部门控告，向最高检察院、中纪委监察部控告，都没有音信。刘秀琴身心疲惫，于2022年1月23号离世，终年68岁。田丽丽的父亲由于妻子和女儿被迫害，一次又一次被抄家洗劫，受到惊吓，突发心脏病，多次被抢救，做过多次心脏手术。2022年4月7号，田丽丽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到新抚区福民派出所，警察带着田丽丽去抄她父亲的家，老人精神上承受不住，致使心脏病再次发作。田丽丽出狱后，国保、派出所、街道、社区等人员经常骚扰她的家人，甚至连婆家、大姑姐家的孩子上学都被骚扰，婆婆住进医院，一大家人都被骚扰得无法正常生活，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大学师生体验法轮功，感受法轮大法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2号，来自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十多名大学生，在代课教授的带领下，和当地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公园练功，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集体练功后，卡罗尔·库珀教授分享了自己的体会。从2006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坚持把法轮功的真相带到罗彻斯特大学的基斯修伊教授的课堂上，并和该校的大学生们一起探讨和解答他们关于信仰和法轮功的问题，16年来从没有间断过。2022年4月2号，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公园的练功点给修一教授的学生们展示了法轮功功法，给学生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2022年10月18号，应罗彻斯特大学卡罗尔·库珀教授的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来到该大学世界宗教课的秋季课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修一教授表示，一年一次的法轮功课不能满足需要了，以后秋季和春季两个学期都应该开办法轮功班。10月22号，卡罗尔·库珀教授带领十多名修一教授班的大学生和当地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公园练功。集体练功后，库珀教授分享了自己的体会。他说，刚开始时，高速公路上来往的车声让我感到烦躁，但几分钟后，交通的噪音就干扰不了我了。我开始放松，闭上双眼，保持身体的平衡，真正自然地感受动作。在课堂上了解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以及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的和平反迫害历程，很多大学生纷纷表示，在美国成长的年轻人认为很多事情都觉得理所当然，并不知道外面世界真正发生了什么，而现在他们希望了解更多真相，谴责中共的恶行。 库珀教授说，我相当了解中共对各种信仰人士的迫害情况，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更值得关注的事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37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场磨难过后，我破壳而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7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弟子，修炼前身患十几种人间不好医治的大病，修炼大法一周内全部不翼而飞了，所以20多年来我都是生活在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之中。20多年来偶尔有过轻微的宵夜现象，在师父的帮助下也都很轻松地走了过来。可是修炼是严肃的，人心的滋长会在人感觉不到的情况下产生执着。由于从去年一段时间开始，身边出现了很多麻烦事，受到了一些影响，自己对修炼出现了懈怠，特别在修心方面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生出来很多人心。本来自己多少年来对衣服就不太执着了，一年也就是能去一两次超市就很不错了。可是从今年三月份到五月份，一共到超市购买衣服3次，每次都还买回了很多，过去几年都买不了这么多衣服的。吃的方面上，本来对一些很爱吃的水果已经不执着了，可今年又开始执着起来。修炼前我特别爱吃西瓜当饭吃，后来多少年西瓜基本不吃了，可今年我一次竟能买4个西瓜。肉食本来也不是我太执着的东西，可由于人心的执着，我能一次买几百元的肉食，而且私心也随着而来，买东西光爱买活动价的，为了省钱，不知不觉中生出了很多利益之心。这一切人心的生出已经很危险了，可我却并没有醒悟。特别今年过年，由于疫情，孩子没有回家过节，只有我和老伴，从形式上显得清静孤独一些。这本来对修炼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可自己在此时放松了修炼，染上了爱看孩子们发来的小视频。我本来多少年前就没有手机了，看的是丈夫的手机，最后还看上了微信《周易》中讲的今年天灾人祸的预言，后来还很执着起这些预言，这已经偏离大法了，不在大法中了，而且还执着于动态网上的一些预言，再加上一些同修网上交流的预言，搞得我整天大脑懵懵的。其实此时自己已经很危险了，但我还不能觉醒，对这些执着越来越放纵，最后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了大空子，时时对我肉体的迫害。今年端午节那天上午10点，我到厕所小便后感到很不舒服，出现尿疼的感觉，我没当回事，可不到10分钟又一次出现小便疼痛，这一次是比前一次更严重的感觉。3次过后开始小便带血，出现了尿频、尿急、尿疼、尿血，次次加重，一直到12点发完正念后才有了一点缓解。在我修炼前曾经得过此病，急性肾盂肾炎。就这样一直持续了3天，到第4天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却又加重了，出现的血尿好像来自子宫内，一块块血块像一些乱肉一样排泄下来。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 其实此时已经转到了泌尿系统感染的症状来了，这也是修炼前得过的病。面对眼前的不正确状态，我知道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尽量让自己多学法，可捧起转法轮，一小时连十页书都看不上。我心里着急，求师父加持弟子，可旧势力下狠手迫害我，让我眼睛看不清转法轮书上的字。其中有几天厉害时，我靠背法学法，在此有四天基本上不能进食，就是喝一点小米粥也得用水冲下去，要不就咽不下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多天，我的体重下降了十多斤，身体基本不能站立，也就开始不能练动功了，每天只能练第五套进功了。期间有四个晚上基本上不能入睡，一天从早到晚，我就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上千上万遍的念。那几天白天还好一点，可每天到晚上十二点左右，在我居住的周围出现了一大群猫头鹰喊叫。农村老人说猫头鹰是不吉祥的鸟，真的喊得让人心烦意乱，发正念清理空间场也不起大作用。有一天十二点，有一只特大猫头鹰在我居住的楼对面的楼顶上带领一大群小猫头鹰大声吼叫。我眼瞅着这只大猫头鹰，心里跟它交流。第二天晚上只有几只没离开的猫头鹰还在叫，我又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再不要晚上来打扰世人睡觉了，你们会得福报的。从此后晚上再没出现过猫头鹰嚎叫声。又过了几天，我想我不能这样下去，我一定要闯过这个生死大关。既然我不能看书，那我就用电脑放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这样我每天放一讲，过程中不管出现什么难过的关，我就这么坚持着。开始我盘腿很困难，但我也坚持盘着腿看，一共用了九天的时间，我终于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完整的看了一遍。过程中师父帮我消掉了很多很多坏东西。这期间我还出现了腰疼、胃疼、口舌疼、腿疼、颈椎疼，我的脚不能放到热的地方，只能放在特凉的地方，整天往外冒火，烧得真是火烧火燎的难受。这二十多天，我修炼前曾经有过的十几种大病又都重新一一地翻了出来了。我知道都是好事，是自己必须要过的关，自己必须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提高心性，要做到无条件的向内照，修去该修掉的人心执着。在这其中，我不断地向内找，找出了修炼中很多人心，利益心、贪吃的心、色欲心、怨恨心等等。我还找到了修炼中最大的漏，就是我把大法当成我修炼后的保护伞了，错误地认为只要我学大法了，我就不会再出现有病的状态了，我就会舒舒服服地在人世间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最后跟师父回家。我这种错误的想法，这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个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师父怎么能保护我这样的学员呢？我这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这错误的想法怎么还能算配得上是师父的弟子呢？找到这根本执着后，我加强了发正念力度，求师父加持，解体不净师的假我，想把大法当保护伞的假我灭。我接连发正念不停，邪恶在我强大的正念面前退缩了。二十天以后，我慢慢的能吃东西了。能吃东西后，我越来越有劲了。又经过了几天，我能下楼了。就这样前前后后一共经过了整整一个月的生死较量，我终于闯过来了。六月初五晚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功后我哭了，是悲伤，是感恩，是悲喜交加。我从心底里喊出，师父谢谢您，您的弟子闯过来了，没有慈悲师父的看护，我想我是走不过来的。 师父又一次给了我一次生存的机会。这一跤把我彻底摔醒了，我彻底清醒了。正法过程中，千万别把做事当修炼，不管做了多少救度众生的事，修炼不好自己都仍处在很危险的境地。血的教训，惨痛的教训啊！经过这次磨难醒悟后，我就像刚入门的弟子，感到自己会修了，知道什么是修炼了，知道向内找的重要性了，知道修炼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了，知道改变自己才能修成神，改变别人就是个人。知道了，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世人，才能更好的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这次磨难过后，使我破壳而出。现在自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刚刚从蚕茧里爬出来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有了莫大的活力。谢谢慈悲的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存的机会，我会好好珍惜的。我把自己的一切会全部交给师父，在大法中重新熔炼自己，提升自己。我要做一个一切为他人的好人，兑现自己史前大愿，随师回家。写出近期的一点体会，提醒执着心重的同修们，千万别再摔我这样不应该摔的跟头了，这是惨痛的深刻的教训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耳朵流血疼痛，向内找后症状消失。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9号。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多年了，但最近的一次病业来袭，帮助我从一直以来不精进的修炼状态中得到了提高。几周前，我的左耳感觉越来越不通畅，开始有点疼。我以为只是很久没有清理过耳朵了，于是决定清理一下。令我惊讶的是，出来的是一些凝固的血块。尽管不是很疼，但我的左耳每天又会慢慢堵塞，我只得再清理，有时一天要清理一次以上，而且总是干血。后来它开始变得越来越痛，有一天我的左耳开始大量出血，这让我惊醒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出现了严重问题，我决定立即停下来向内找。我意识到自己有几个缺点，我还意识到病业出现在耳朵并非巧合，因为我很难听进去反馈和改进的建议。以下是我找到的几个问题。一，以三件事为借口不向内找。我觉得只要做了三件事我就安全了，我把修炼等同于工作，认为即使自己有问题，做好三件事就能解决。 我以此为借口，不向内找并真正实修。我意识到自己在用大法、学法和修炼作为保护伞，我认为在这些事情上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帮助身体恢复，而不是向内找，完善自己。我没有利用这些机会向内找。二，自视很高。我认为我做的项目很重要，并有一种宏大的使命感和目标感，认为任何造成麻烦的事情都是干扰，这使我失去了许多向内找的机会。有一次，我的叔叔对我的妻子说，他为什么这么傲慢？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很重要？尽管我表面上没有生气，但内心却很不高兴，认为我叔叔就是不明白我所做的事情有多重要。我没能放下自视很高的心，这是另一个很大的执着。三，对妻子和岳母的怨恨。我的妻子和岳母都是修炼人，但我总觉得他们不精进，干扰了我。他们给我过了几次关，但我总是把过关当作干扰而忽视，却没有向内找。四，没有处理好与亲属的关系。我的大多数旁系亲属都不是修炼人，我看不起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不修炼。我尽量减少与他们相处的时间，有时我去看他们时，会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发生争执。当我被卷进这些事情时，我控制不好自己，有时甚至会因为日常琐事而发脾气。五，对过去合作过的同修留有怨恨。我曾经对过去合作过的一些同修有很多怨恨，尽管多年来我逐渐放下了这些怨恨，但我注意到一些隐藏的怨恨仍然存在，并会不时地发作。放下执着，并也消。我决定，我真的需要把这些执着一一放下。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修炼不提高，健康也不会改善。只是把三件事作为例行任务而机械地做，并不能帮助我在修炼中提高。从那时起，我决定，每当这些执着出现时，我都要否定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向内找，提高自己，而不是抱怨别人或同修，或把自己看得太高。同一天，奇迹发生了，已经断断续续流了几个星期血的左耳，在这一天完全停止了流血。第二天，疼痛和堵塞也在迅速减轻，两天后完全消失。我真的很感谢师父，不仅帮助我这么快地克服了这次磨难，而且还帮助我悟到了自己的问题。我过去在向内找方面做得很差，我决心在这方面改进，真正做到向内找，精进修炼。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坚持正信，谁也动不了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5日。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别人给了我一个气筒，我就把气筒点燃了，一看是在派出所门口，出来一个女警跟我拉扯，接着又出来两个男警，他俩没跟我拉扯。我手里拿着葡萄，顺手把葡萄一扔，两个男警和那个女警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不知这梦啥意思，我给一位老同修学了梦中的情形，我问他啥意思，他说在家发正念。我又问了一个小同修，小同修说，说不定你有好收获，梦是反的，谁也动不了你。然后我骑上电动车就去集市讲真相了，非常顺利。吃过午饭，发过正念，突然浑身疼痛难忍，咳嗽、呕吐、发高烧，我就坚持学法、背法、练功。我向内找，随后脑中闪出一念，这个症状跟新冠病毒一样，我坚信这是假象。这时村喇叭里广播明天全村做核酸，我就求师父，今天晚上我就得好，明天做核酸。晚上我继续学法练功，到9点就躺下了。这时师父的一段法出现在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就这一段法，我一直背到凌晨2点，身体一切恢复正常。次日早晨吃过早饭做核酸，心里一直犹豫去不去讲真相，结果没去。到上午9点又开始难受了，咳嗽发烧又来了。我一直学法练功，一天不见好转，想找个同修一块学法发正念，可又不好意思开口。在师父法相前，我坚定地说，师父，弟子过得去，都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我答应师父的，一定要助师正法，助师救人，直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师父，我过得去，您不要为我担心。在这过程中，假象更严重，但我一直学法练功。第3天晚上，同修来和我一起学法，在这期间，我就发出一念，今天晚上我必须好。和同修大概说了我的情况，我们就一起学法，学完法，同修就回家了。同修走后，我又接着学，到12点发完正念，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身体非常舒服、美妙、轻飘飘的。第二天早上，一切恢复正常。吃完早饭，我跟师父说，我今天出去救人，把前2天耽误的人数补回来。结果，讲真相非常顺利，并且多数是没听过真相的。有几个是以前听过而不退的，也都退了，人数退的还不少。最后，我想和师父说，弟子身边的同修很棒，在我的修炼过程中，他们都在帮助我、 支持我，鼓励我。我也希望在过关中的同修都坚定信师信法，只要我们有一颗坚定正念的心，什么都是师父在做。我衷心的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妒忌心的神奇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2日。我出生在农村，是个脸子急不让人说的人。很小的时候，妈妈说我是宁可身子受苦不让脸受热的人。我是被夸着长大的，从小就养成这么一种习惯，不能被人说，只能听好听的，争强好胜，自我显示心、妒忌心等等。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中悟到自己争强好胜、妒忌心很严重，虽然在修炼过程中也一直在努力地修这个妒忌心，但那只是修了表面，没有碰到它的根，那个根本执着被自己求名的心、面子心掩盖着、滋养着。几年前同修就说过我一次，在你面前说别人好你就不高兴。当时我心里还不服，心想我有那么小气吗？我只是要强，不甘落后，像你说的那么小气吗？但是学法少，没在法上提高，不接受同修的提醒，把根本的妒忌心保护起来，越养越大，大到不能碰，一碰就炸，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所以在修炼中，妒忌心修得很苦很累，但效果甚微，就是没找到它的根，所以这么多年反复的修妒忌心，变化不大，还有看不上同修的心，都是妒忌心在作怪。前几天同修来我家，我俩在交流中，他说我太自我，我悟到这是我有不让人说的心，我就有一念，这一次我一定要守住心性，不说话，不辩解，什么都不解释。接着同修就在那儿点着手指头说我哪件事哪件事做的怎么怎么不对，他说的是以前我们在一起合作营救同修时意见不统一，以前都交流过了，交流时也有过矛盾和冲突，那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他又来说这些事，并且他用他自己曲解的一些事实胡乱指责，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觉得他不可理喻，但是一个念头打过来，这是帮你提高呢，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正念。我没瞅他，我看着电脑，心里念着守住守住，一定要守住，我没去解释什么，然后我说谢谢你，今天我还算守住了，我没和你辩解什么。同修说你没接受，看你的表情你就是没接受。我就给他背了一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回头一瞅，那两个人面目表情恶狠狠的，正说在火头上，他一下子就受不了了，我就上来了，可能马上跟人家干起来了。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个心 很难守得住。我说，我没敢回头看你，我心里轻松多了。我们在很平和的状态结束了这次交流。在同修说的每一事中，我找到自己有贪功的心、利益心、显示心、怕心、自我、不慈悲、不修口、自私、色欲心、怨恨心、妒忌心等等。觉得自己这次守住心性了，也找出一些人心，这次过得还算行。其实同修是帮我修去妒忌心这个根的。过后，同修说的那些话反反复复地在我脑子里反出来，有时还愤愤不平，学法练功都往上反，影响到学法练功了。师父看我还悟不到，就用女儿同修来点化我。我和女儿说，某同修昨天来我这里了，他说什么什么了。女儿说，你别管他说啥了，是你要提高了，他来帮你来了，都是好事。你也不要说他啥，也不要往他空间场扔东西，就向内找，找自己，修自己。女儿同修说，其实咱们能做啥呀，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做好了，却让咱们上台去领奖。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瞬间感受到师父的佛恩浩荡，师父的宏大慈悲。女儿同修说，妈，你知道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吗？她说，我的根本执着就是出人头地，自己没实现，现在又想让孩子出人头地。我一下就悟到了，我的根本执着是不容别人比我好，不容别人比我强。是啊，对呀，就是这东西。我从心底深处跟师父说，那不是我，我不要他，弟子不要这个妒忌心，坚决不要妒忌心，求师父帮弟子把这个妒忌心拿掉吧。这一念发自生命本源的最深处，先天真正的自己。发出这一念后，瞬间身体变化很大，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一样的物质没有了，感觉心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轻飘飘的，非常舒服，用语言无法表达。同修是来帮我来了，帮我提高来了，感谢同修，谢谢同修，是师父让同修帮我修去这顽固的执着。大法改变了我丈夫。其实我丈夫本来是个善良勤快的人，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染上了一些恶习，抽烟、喝酒、打麻将。他的职业是打麻将的，白天玩一天，晚上还得打半宿，家里什么活也不干。这个家是他的旅店、饭店，一天三顿都喝酒，有时吃个水果也要喝上两口，一天一斤多的白酒，常年喝，一天不落。他自己形容，他喝的酒得用酒槽车装，后期喝完酒就耍酒疯，家无宁日，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挑三拣四的。我做个小生意很忙，我说家里活你啥也不干，玩够了回家吃现成的，还挑这挑那的，我俩就得吵架。他拿起饭勺子就往我身上打，打骂我是常事。孩子在外地上班也担心家里，担心他爸爸又打我了。他染上这些恶习，又不按正常生活规律做，他的身体非常不好，50多岁比70多岁的人身体还差，走道就能自己摔倒，自己起不来，还得求别人帮一下才能起来。他的火爆脾气再加上他经常打麻将熬夜，他得了抑郁症。他说我气的，他疯狂的喝酒，他得了痛风病，他也说是我气的，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他吵累了才消停，家里不得安宁。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遇事为别人着想。我让丈夫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带上真相护身符，给他听师父各地的讲法。有一次，丈夫的抑郁症犯病，几天不能睡觉，我起来发12点正念，看他还没睡，我说你还没睡， 他说睡不着。我说我帮你求师傅吧，他同意了。神奇出现了，瞬间他睡着了，五分钟不到他打起呼噜了。他一觉睡到早晨六点，起床后他说，我好了，我脑袋可清凉了，我好了。我说你快谢谢师傅，是师傅给你治好的，快给师傅磕头。他跪下给师傅法相磕头。从那时起，师傅讲法他一直都在听，他每天都看新唐人电视。丈夫这两种病在医学上都是很难治愈的，他听师傅讲法不治而愈。丈夫戒烟戒酒的事儿都很神奇，都是一瞬间就戒掉了。丈夫的意志力很差，如果没有大法的帮助，想戒掉那么大的烟瘾酒瘾根本不可能。现在他看到烟酒一点不馋，他要馋他是控制不住的，他是管不住自己的。现在麻将也不打了，他戒掉这些恶习之后，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上下楼不觉得累，心情也好了，也不发脾气了，剩饭剩菜都能吃了，还能干家务活。早晨我练功，他还给我做饭，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真的是大法改变了他，他也支持我修炼了。感谢大法把满身恶习的丈夫改变成正常人，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我要是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的家，也没有丈夫的今天。弟子无法报答师恩，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取妒忌与自我：近期修炼体会点滴》，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6号。下面谈谈近期自己在去执着心方面的一点修炼体会。一、去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虽然师父在法中对这个妒忌心讲得很重，法每天都在学，可我自己一直都没有很重视，还好像有点自欺欺人，觉得自己为人挺豁达，不争强。作为东方人，虽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这个执着，可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强的执着。经历了下面的事情才有了体会。一天早上，负责我们软件开发的公司的项目经理发信息给我，因听我老板说我是测试的负责人，想跟我开个会，定在午饭后。这很突然，我觉得我与公司外部的人自己直接接触不好，也不可能为他们提出的任何方案与建议背书，就马上告知我的小组负责人，他可能也觉得莫名其妙。因他们是直接接触的，可现在绕过他。小组负责人建议我们俩在我与外面公司下午开会前先开个内部会，统一一下想法。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情打乱了我的上午的工作，因不得不做些准备。正在我与小组负责人开会时，突然先生来了电话说，他出了交通事故，现在被送来了医院。 我说因我有个会要参加，下午的时候才能去看他，让他稳住了。他说他没问题，可最后打去的电话没人接了。说实话，我对先生的伤势不担心，因我觉得担心都是多余的，是人的情要去掉了。修炼人不是常人，都是师父在管的。我想修炼人出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向内找，找到我有抱怨心。因当听他出了事，就想他修炼上有漏。过去他每次过关跟我交流时，我就让他向内找，看三件事做得怎样等等，每次我们都不欢而散。他觉得无法跟我交流，我觉得跟他浪费时间，因每天我也没什么时间跟他讲话。现在我想我不能再有抱怨的心了。我与同事说了家里出了事，小组负责人说我应马上去医院看我先生，下午不要开会了。我说既然会已经安排了，时间也不长，就等开完会再走。刚说着就接到了外面公司的会议被取消的通知，可能是对方突然觉得没必要跟我直接联系了。这件事儿刚完，我要离开时，突然老板宣布一位同事得到了升职，还在包括公司内外人员的群组里发布了这一消息，大家都在向同事祝贺。在开车去医院的路上，我时不时地想着同事升职的事，心里感觉不平。在老板手下与我同等职位的共有三人，我是在这个系统里工作最长的。另外两位同事虽然在公司工作的年头比我长，可他们进入我们部门的时间短，对系统的了解掌握程度与我有差距。还有个插曲，在此的一年前，我们还属另一老板的时候，老板准备给我升职，一切安排妥当，等候最后批准生效的时候，突然公司改组了，重新规划人员，没了这个职位。当时我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想真的跟师父说的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我心很平静。而一年后的现在，职位又有了，可升职的却不是我了，我是有失落的。一边开着车一边想，什么念头都在往脑子里翻，总之是心里不平衡。为什么这次我这么动心？我知道妒忌心，别人得到好处了，不是替人家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在脑子里翻过的念头都是人的理，人的东西，而我是修炼人，要站在高层次看待，这是我提高的机会。到了医院后，了解了先生的情况，交流后他做出不做手术的决定。我也想不能因为这些影响我正式法的工作，当晚从医院回了家。先生面对磨难一直很坚定，也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大法的神奇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原本骨折需要做手术的人两天就出院了，医生护士都觉得不可思议，过程这里不做细数。后来老板跟我说，等我手里的项目结束后就会给我升职。其实当时我做的项目正在困难期间，能否成功仍未知，我听后也没有动心，过后再琢磨，即使将来还有机会，说不定下次是我另一位同事升职，仍不是我，看我动不动心。这妒忌心我一定要去掉它。二，证实自己的心是私的表现。最近的几件事儿，我看到了很顽固地证实自己的心。一天早上提前醒了，看时间还早就又睡了，这时做了个梦，梦中有个新邻居新搬家进住，他们发现房间有些地方还有点脏，需要打扫一下，就让给他们搬家的人给清扫，他们付费。这一情景被路过的我看到了，说他们是负责搬家的，清洁应找专门清洁的公司，他们有清洁设备，专业的才能打扫干净，并且说着就开始帮他们找清洁公司的信息。新来的邻居愣愣地看着，不知如何是好，然后我就醒了。当时的景象还蛮清楚的，我很尴尬，我想我为什么那么强加于人呢？不就是显示自己，证明自己对某些事情懂，要别人按自己说的做。 一天，一位同修打电话诉说与另一位同修的矛盾，同修的话让他感觉很受伤害，努力的想放下，可心里就是不舒服。我立即就喋喋不休地告诉他应该向内找，把这个当成一个提高的机会等等。感觉同修最后都不知道怎样跟我讲话才好了。正是自己在我这里还有这些表现，就是强化，打断别人，好像生怕别人没理解自己要表达的，怕自己失去了表达的机会，就是要立即说出来才行。有一次，一位同修电话里跟我商量去华府参加法会的事，他还没说完，我就开始给他解释背景。同修很有耐心地听我说，后来才发现其实同修对这事有所了解的，可人家仍然听我讲了一通，让我意识到了我有那么强烈的自我。后来我跟同修说，谢谢他让我看到了我的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正视自己的做法，正视自己的认识，正视自己做的项目等心，其实是私，都是应该去掉的，否则就无法提高层次，返回去。结语，每天编辑文章，不论是修炼交流的、揭露迫害的、节日问候的，我都很珍惜。能参与明慧工作，我觉得很幸运，同时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反馈，因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宝贵。我知道，只有在修炼上不断精进、提高，才能做好明慧编辑的工作。我一定继续努力，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